们这样的敬拜主是何等的喜悦，他是以他以色列之赞美，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他就在这里设立，主就在这里。我们说始终唯有耶稣可慕，我们只是来羡慕我们的主。早晨我们的心全来归向他，他是我们的信息，他是我们的诗歌啊，让我们也来倾听主的声音，让我们能够得着他要我们得着的。我们先来读两处的圣经，这在罗马书的11章哈，我们从16节的后半段开始读，16、17。树若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还有以弗所书2章啊，12节，我们来读。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周五的读经我们已经读到12章，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开始进入基督身体的侍奉。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可以侍奉这位永生神，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那所以早上我们要用这个题目，好像大家看皆知于基督啊，是用罗马书11章啊16节的这个啊，有没有觉得真的是野橄榄的春天啊？野橄榄也有春天，为什么它皆于啊这个真橄榄树哈？所以我们看这，我们要来看我们与神的关系哈的恢复是怎么样哈？我们这个天生的野橄榄怎么能够得着这个好橄榄哈？这个好橄榄根的这个肥枝呢？那保罗告诉我们，就借着什么借枝啊，借枝。所以借枝通常其实这是通常指着园艺那个嫁接的啊那个技术，这段时间其实是嫁接最好的时候啊。常常有姊妹有好的果子，他说能不能给我一根枝啊，他要嫁接啊，能不能嫁接。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天然的这个啊，我们日常正常的嫁接是什么，把好的接在不好的树上啊，就好的枝子好的接在啊不好，这个树不好，结出来的果子不甜，它把好的接在这上面，它就变甜了。但是我们的是反向的，所以这个保罗说什么是逆向的，是逆性的接法。所以我们啊，早上呢，保罗用这个那个比喻是来讲到说，我们借着基督我们借着与基督的连结就可以得着生命啊。所以早上我们要先从圣经中的一些树来说起哈，就来好看看这个树。所以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非常喜欢用很多的植物来描述我们跟他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圣经一开始你看在伊甸园中有2棵树，对不对？认真说来啊，其实是只有那一棵生命树，他要指的就是那一棵生命树哈。那也其实也有很多的树，但是我们来看啊那棵树。那圣经结束的时候也是在什么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那一棵生命树，所以从树开始，从树结束。换句话说，圣经的故事是从一棵树开始，一直也从一棵树来结束。你说这怎么那么巧，对不对？没有哈，这是神精心安排的一个救赎的计划。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15章那里他怎么说，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神不仅是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是个创造者，他也是那个非常细心耐心的栽培者啊。所以在神的园子里面，每一棵树都要承载他的永远的旨意。我们的神是有旨意的神啊。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圣经中的几棵关键的树啊，来认识神怎么样将他的生命分赐给我们，而且他也要带领我们进入他那个永恒的计划。当然我们一开始我们先来看看创世纪中那伊甸园里的那两棵树哈啊。伊甸园中我们说一定有很多树嘛，因为神是在那个神使各样树都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也叫上面的果子什么可以做食物，对不对？所以这个那园子当中有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所以 这两棵树，我们知道就是这两棵树哈，那个那两棵树，所以这两棵树真是生命跟死亡的抉择。但是这个选择神什么留给人来决定啊，所以这个选择神，这个选择权神给了人啊。原则当中的这两棵树，就带走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生命的源头。生命树说到什么？神起初的心意是要借着人透过吃生命树这棵树的果子哈。来接受神的生命与神连结。那分别善恶树是怎么样？当亚当接受撒旦的提议，选择了这棵树，你说是夏娃不是亚当哈？那个其实夏娃跟亚当就是啊一体的哈，所以夏娃做的啊这个弟兄要承担哈，所以我就是讲亚当接受了撒旦的提议，就选择了这棵树，这就代表他怎么样？要脱离神，他跟与撒旦连结了，所以人类就堕入坠入一个死亡跟咒诅当中。这个详细我想大家都清楚啊，这个在福音真理班的时候会有很详细的讲哈，那我就带过哈。所以因为人的堕落，所以我们看见通往生命树的那个道路被封锁了。怎么封锁？在生命创世纪3:22，耶和华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吃了哈，相似啊，不是像哈，不是，是与我们相似，他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这是一个大问题哈，就永远活着啊。那所以神就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什么基路伯啊，还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哈，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个道路从此被封起来，人没有办法再进去哈，再得着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所以我们看见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代表两种的人生的道路。生命树是来依靠神建立跟神的关系，分别善恶树是什么？依靠自己啊，建立自己的能力。过去像亚当夏娃在园子里面，神就是他的喜乐，神就是他的满足，是他的依靠，他的保护。但现在不，他完全可以靠着自己建立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看见建造巴别塔就是一个例子哈，他们要塔顶通天，要宣扬自己的名。所以这个就是人离开神的一个光景。所以神说不能吃，吃了那日必定死。这个死啊，我们知道不是肉体的死哈，亚当活了900多岁啊，没有死，但他什么临死了，与神隔绝。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啊为我们人人什么尝了死味，那个死味就是与神隔绝的痛苦啊。这比起被钉十字架那个痛，更令主耶稣心碎哈。今天的世人可能不觉得与神隔绝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就是啊不认识神，但却不知道这是却是这样走向灭亡的道路哈。所以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就是要把我们从这条走向死亡的道路，把我们带回到生命的源头，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转向哈，让我们能够再重返荣耀。神造我们是要我们得着他的荣耀啊，是按照他的荣耀所造的，要让我们来返回。所以我看见比起分别三个树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可能不是很起眼，要不然怎么这个啊夏娃说悦人眼目哈，那也可能也比不上那棵树那样的哈，那个讨喜。就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怎么样？没有加行美容，但他里面却藏着神一切的丰富，因为神本体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在他的里面藏着。所以在圣经中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呢，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历史，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什么？他的故事。谁的故事？主的故事。有主才有历史啊。所以你在圣经中看不到啊哪一个国家，你说中国5000年历史怎么都不写在上面，有主才有历史，神才算得数。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圣经中就用三种树来说明他在历史中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哈。当人背弃神的时候，就落在一个失败的光景；敬畏神、倚靠神的，就得到神的帮助，这也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所以葡萄树、橄榄树、无花果树，这三种树在圣经中被公认是以色列的预表啊，分别代表了以色列的他们的民族啊，讲到他们的宗教啊，讲到他们的国家啊。所以从这三层的身份跟命运，我们要来认识哈。所以我们看见说，神其实渴望他有一群属他的子民，能够整体的来彰显他的荣耀。葡萄树常常为什么被用来比喻以色列作为神拣选的啊？那而且被 啊，迁徙啊，整个啊移，然后移居，然后整个栽种的一个民族，在诗篇八十篇啊，那里特别讲到说，啊，神把他们这棵树从埃及把它挪出来，对不对？然后赶出外邦人，就把它栽，他就来栽种它哈，啊。那神期望这棵树能怎么样结出个好果子来哈，啊？那可是，在以赛亚书55章那里特别讲到说，神却感叹说，他倒是结出了什么野葡萄，啊，这个竟然结长哈，啊，长出神用上等的啊，这个主人挖园子捡去石头栽上上等的葡萄树，种的是上等的，但是结出来的却是野葡萄啊，所以这个是神的感叹。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啊15章那里，他就宣告我是真葡萄树，啊，这是什么意思？他才是那个真正能够满足神心意的以色列人，他是父所栽培的，啊，我是真葡萄树，父是栽培的人，啊，所以我们看见啊，橄榄树啊，这个讲到这个葡萄树啊，那另外橄榄树也是象征以色列啊，说到他们跟神啊立约的一个特权啊，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耶利米书啊，他们耶利米称以色列人是什么？是清脆华美结好果子的真橄榄树啊，这是在啊耶利米书11章那里，所以代表以色列在当时神所他是所神所拣选的橄榄树的那个果实是什么？种橄榄树的目的是什么？要榨油，对不对？橄榄油哈，所以橄榄油讲到哈，啊，是那个圣灵的光啊，那个在圣殿里面那个灯台都需要有油哈，啊，就是用橄榄油哈，啊，需要啊来发光。所以讲到以色列本来应该是什么照亮万民的灯台，但是哈，啊，这也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为他们始祖的应许，不是吗？对不对？万国要因哈，啊，你的啊后裔子孙得福哈，啊，所以这是神的哈，啊，的啊对他们的应许。但是我们看见在保罗在啊罗马书那里提到哈，啊，那我们这些原本呢是野橄榄的，也被接在好橄榄上哈，啊，一同要吸收那个根部的肥汁啊，这个肥汁就是什么？亚伯拉罕的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因信称义的恩典，还有圣灵的应许，哦，这个就是那个肥汁啊，哦，我们原来是跟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而且我们怎样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说没有世人活在地上啊，美得很，对不对？有了满的盼望，对不对？啊，这个啊可以啊这个活得美滋滋的，但是其实在神看来就是死人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啊，那我们今天却可以成为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也许亚伯拉罕可能不知道还有我们这样的后裔哈，啊，但是主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跟以色列人一同来享受这个根部的肥汁哈，啊。我们要在这个是讲到橄榄树，那我们再来看看无花果树哈，啊，在以色列啊，这无花果树在预言中是讲到跟以色列的国家的存亡兴衰，还有我们看见那个它的权力啊息息相关，所以无花果树也受到国度的见证。路加福音13章那里特别记载，对不对？有一个无花果树3年不结果子啊，这个讲到3年，主耶稣讲到这无花果树3年不结果子的比喻哈，这是白占地图了，对不对？他讲到以色列的国因为拒绝啊基督，然后面临的审判，那主也咒诅那个无花果树。啊，讲到70年后耶路撒冷的荒凉，这个都借着无花果树来预言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一个啊前途哈，啊。所以当无花果树啊，主说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这就被看来是什么？耶稣要再来，也讲到说以色列复国的一个预兆哈，啊。所以我们看见代表神的国在地上啊，是不是有真实的见证？啊，神在寻找的不是那个漂亮的叶子，主在无花果树上找了半天，只看到叶子哈，找不到果子。但神今天不是要漂亮的叶子，而是能够喂养这些饥渴心灵的果子，能够喂养要果有果子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从这三棵树就构成以色列整个它的啊一个好像一幅画一样，对不对？你看到那个葡萄树，就说到他们那个根源啊，根源是从哪里来的？葡萄树哈，橄榄树就讲到神对他们的呼召啊，他们的 他出来的一个侍奉，讲到无花果树，就讲到他们的国家的结局的国度，这个一个见证哈。所以神的旨意是借着修剪、截枝，还有什么压榨？我们看见这个葡萄啊，还有橄榄，这都要被压榨的，要有才能够出油啊，出酒啊。所以啊，我们看见是借着这样，让他的子民要从一个民族扩张到万民，结出许多仁义的果子来啊。这个是神在啊以色列的啊百姓的身上的旨意哈的心意。那我们这些野橄榄怎么能够变为好橄榄呢？好，关键就是在一棵树，很关键的一棵树。圣经上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那这个木头什么？在原文叫做树，它就是一棵的 tree 哈。这个木头啊，挂在这个木头上，在新约中主耶稣受刑的十字架，也就是被称为树。那这个就呼应旧约中被挂在木头上啊的人是受咒诅的。啊，讲到基督为我们代替我们站在一个咒诅的地位，接啊，就是所有的咒诅都在他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棵树，为我们承担从分别善恶树而来的这个咒诅啊，所以为我们尝的死味啊，使这棵树这个审判的树成为我们救赎的树，从我们啊，使我们从前这些远离神的人，今天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可以亲近，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来与他面对面。所以我们看当亚当犯罪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安设那个基路伯，还有四面发动啊这个四啊转动发火的剑啊，要把守这个生命树的道路。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看来什么好像是在审判，但是如果我们细细去想，其实是神的怜悯，对不对？免得人永远活在一个堕落的光景当中。因为圣经里面讲的所讲到的这个灭亡的刑罚，讲到这个死啊，不是并不是说你失去了知觉啊，停止或者是啊活动，不是这些哈、啊、不是丧失知觉停止知觉的这些活动，是有痛苦有知觉一直到永远的啊。所以因为罪在他们的里面，如果不死，那真的是何等的可怜，你想一想啊。所以这是神的怜悯，所以神的永远的旨意他一定要成就。为什么他要我们来与他共享他的荣耀哈？在他神起初造的是按照要啊，就是按照他的荣耀来造的哈。所以神永远是不会因为人的失败就受到拦阻，神的旨意是一直要往前的。但是那一条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哈，我们就知道还要开通的，不会就停在这里。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被钉死，当他要啊。在最后他要断气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什么？成了。所以那时候圣经上描写殿中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代表什么？在圣殿中，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幔子隔开的，这个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到至圣所去。所以那这个幔子呢，上面是绣着什么？绣的就是基路伯。所以我们看见通往生命树的道路是基路伯把守的，往至圣所的道路就有基路伯的幔子把它隔开。现在幔子裂开了啊，幔子啊从上到下裂开，这个活路就为我们开通，我们可以直达幔内啊，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裂开幔子我已过，现今我可以什么，在王的面前来过生活。这棵象征审判的树就因着基督的死成为我们进入生命树唯一的通路。所以神的旨意就在这里可以得到完全的满足，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我们的罪被对付，我们的生命被释放。所以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特别说到，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个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不知道幔子是什么，你会发现所有的都是啊指着基督来说的哈。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从此我们看见活路开通，人可以进哈、啊、来借着这条路来亲近神，可以来与神面对面。这也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够坐在这里，来朝见我们主的原因，因为活路已经开通。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竟然从野橄榄变为好橄榄啊，这关键在那一棵树。 那我们要怎么跟这棵树有关系呢？保罗说的是一则非常深刻的一个比喻，就是神救恩计划中的什么接枝的生命。所以他说，若根是圣的，枝子也是圣的，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上，一同得长橄榄根的肥枝。所以如果我们是被接枝接上去的，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都看见什么？橄榄树的根就讲到神的救恩应许与圣啊，那个与的那个约啊，就是那个根基哈。那本树的枝子讲到这以色列神的选民，那野橄榄枝子当然就讲到外邦人了，就是我们这一般与神无份无关的哈。那讲到接枝，接枝是神恩典的救恩的一个行动，把我们接在啊这个好橄榄树上哈。所以我们看见，不是外邦人自己可以长成神的子民啊，我们就自己就这样长，你这个坏树长出来才坏果子哈。所以我们不是靠行为得到这样的救恩，你也不是靠血统，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的血统去承受这些应许，而是什么？被恩典把我们接上去，这个生命的连结啊，被神啊那个神在于他的主训里把我们嫁接哈，嫁接进去哈，这样有这样的属灵的身份。所以我们本来不是这一棵树的枝子，但是却是因着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被接枝进入这个生命树的系统里面。哎呀，想到都是真的何等的感谢主哈！那如果想到那个接枝，有没有看过那个接枝？接枝第一步要怎么样？要切呀、啊，要切口，要把它切哈、啊。这个树那个环你要把它切开，切开以后呢，再把另外一根也要切开，接上去以后用包着要捆起来要缠果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第一步就是必在好橄榄了、啊，好橄榄树的啊要切开，坏橄榄树啊，野橄榄树也要切开，身上都要有伤口，然后互相对接，啊，所以这个啊就是这个是才能够成功哈、啊，所以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切开哈、啊，裂开他的身体，那我们如果不破碎我们这个人，不破碎我们这个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与他有一个连结，所以这个是讲到啊接枝一个很重要，然后接枝它的关键呢，能够成功的关键就是呢，它有一个形成层，就是那个层那个对接的时候，不能它当它还在成长的时候，你不能去摇动它，不能动它哈，要让它吸收根部的肥汁，就是要让它固定啊固定啊。那所以如果你对的不准啊，没有接牢，它就会枯干。所以今天我们要也是我们需要好好的连结在这个树上哈，枝子要连于葡萄树，怎么连结？所以在我们在啊操练上其实是可以来操练的，我们就借着读经借着祷告来吸取根的肥汁哈，就借着属灵的吸取，然后让那个啊肥汁进到我们的生命中。可能有时候我们很焦虑，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真的是吐出我的苦楚哈，吸入主的丰富，这叫做这个吸入哈，吸取那个根的肥汁。然后还有一个缠绕啊，属灵的缠绕。所以我们看见园丁接枝会以后会把用胶带把它绑紧哈，那缠绕这个我们需要有一个稳定的聚会，我们要有一个自己跟主亲近的时间，好像我们这个确保这个伤口啊。好，不会动摇哈，要好好的，不能脱离根部，所以这个是啊很有意思的一个操练哈。所以保罗也说，我们是逆着性子接上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既然是逆着性子接上的，我们就常常当我们这个逆，你说这个我们的那个本性啊，这个会不会再出来？会。你说我已经得救了，怎么还哈、啊、这个脾气怎么还出来哈、啊？这个。接枝以后啊，原本的这野橄榄的这个苦涩的果子还是会长出来哈、啊。但是成熟啊的接枝，所以让啊这个慢慢的就会长出很好的那个好橄榄的枝啊那个果子出来。所以我们也看见啊，要常常转向那个根部来吸取那个肥汁。所以也就是说，每一次当我们这个我们说老我啊哈、啊，这个野橄榄性质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转向根部，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哈，这个是我们可以来啊，来操练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会像什么？诗篇第一篇也有一棵树，对不对？那棵树是栽在溪水旁的树， 多结果子的树，好，所以这个是它就有可以有那个橄榄的持久的恩膏，橄榄树那个持久的恩膏啊，生命的质地就不一样。有葡萄一生的故事，我想我们那个诗歌《葡萄一生的故事》很长很长哈，讲到他一生哈，只为清酒啊，不为自己饮酒，不是为了自己饮酒用的，所以它是一个舍己，它让人喜乐，这个是葡萄舍己奉献的一个心智。另外一个看到无花果哈，无花果就是它按时候结果子，这是生活的见证，这都要在我们身上可以彰显出来的哈。所以真的主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只有接枝于基督，然后紧紧的跟主相连哈。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中的这些树，其实是一条完整的一个救赎的生命线哈。从伊甸园的树，到各个他的树的那个十字架，到新耶路撒冷的树，那个生命树哈。所以从生命的源头，结果人堕落了，神有救赎，然后与生命与他连结，就是借着生命的接枝，让我们能够生命再得着荣耀。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来呢，他不是来改善我们的人生。有些人说哎呀，信耶稣就什么都好哈，没有，不会好。你们本来哈，还过得好好的，信耶稣以后你看环境就来，不会好。因为他不是来改善我们的人生，他是来取代我们生命的源头，把那个源头改变。所以主来不是要帮助我们生命啊，生活活得更好哈，他是让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他要来担当我们所有的一切。所以这个是一个全备的救恩，我们可以把各样的重担卸在他的脚前，他要背负我们所有的重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靠努力成为神家里的人，好，让我们成为啊，不是，我们被恩典啊接上神家的生命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不是原生的枝子，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不是他的选民，但是我们却成为什么真枝子，真犹太人哈，真以色列人哈。所以这是啊，那我们也不是啊，上升他说。那个啊，我们是不是那个他那个本数的啊，拣选的那个子民，但是我们却成为他的真子民哈、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说，这不是因为你啊信了什么宗教，不是你因为你入了基督教，而是生命源头的改变。所以我们所信的是一个生命之道，把一个生命接到我们里面来，成为我们的生命哈、啊。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说你有没有宗教，原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说啊，我是信佛的。不在你信什么哈，不在是你有没有宗教，你有没有啊信仰背景，而是你有，不在你啊你是信的是属于什么。真正的问题是不是你是不是真的接枝于基督，生命与他有连结，你是不是活在这个啊基督这个生命树的系统里面，你是不是让基督的生命从你身上来流过。因为保罗说什么，不是你托住根，是根托住你。啊，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啊，不是你要来抓住神，而是神来把你接住哈、啊。所以让我们每一个都活在神这个伟大的栽培计划中，不要做流浪的野橄榄啊，而是深深扎根在那个溪水旁，稳定吸收根部的肥汁，然后按时候结果子，成为神花园中那个常青的啊青翠的树。那我在有一个周五跟小朋友啊分享哈、啊，就是讲到啊三棵树，有没有人听过三棵树的故事？啊，只有米歇尔听过三棵树的故事，啊，想不想听？啊，就是儿童的这个故事，三棵树的故事哈、啊，我跟他们讲故事啊，当然就一开始故事开始，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哈、啊，那就有三棵树，在那个高山上有三棵树，啊，这三棵树长在高山上，那每一棵树它都有它的梦想。当然山上不是啊，但是这三棵树，这三棵树它有它的梦想。第一棵树它的梦想就是，他就一看一看，他说我希望呢，我能够被做成一个最宝贵的那个珠宝箱，他想要一个宝藏箱哈、啊，能够装下各样的珠宝哈、啊，这个山啊天下中最珍贵的珠宝哈、啊，这些宝藏，他想要做一个这样成为最伟大的一个珠宝箱，一个宝藏箱哈、啊，这是第一个他的梦想。那第二棵树呢，他就想，他就看一看，哎，旁边的河流，啊，这个河流都流向大海，那我要做一个大船，啊，一艘坚固又稳固的船，我要来承载什么？ 一个伟大的君王哈，坐在我的船上，这是他的梦想，要成为一艘坚固伟大的船，是行在海上的船哈。这是第二棵树的梦。那第三棵树呢？他在那个高山上，他一看，哇，下面这个街市上的人来来往往，他说我不离开，我就种在这里，高高在上哈。人家仰望哈我的时候，他们就看好看到就仰望天的时候，就会看到我哈。他们看到仰望天堂，看到哈上帝的时候，他就会看到我。所以这是他的希望，他不离开，他愿意栽种在这个哈，就在原地哈，在那高山上，就这三棵树上的愿望。结果嘛，渐渐他们真的是长成了。结果这个啊那个。就有人来，那个伐木的人就来了哈。那第一个就把他好，伐木人第一个来就把他砍下来，把第一棵树砍下来。他看看啊，那都被砍下来。那第一个人就砍下来这棵树，他就这棵树呢，他把它做成什么？他把它做一做，就做成一个哈马槽，因为它可以放很多的饲料哈，喂养着，就把它做成一个马槽哈。哇，那真的是我，他本来是要做这个珠宝。这个珠宝啊，放宝藏的，结果放一些杂草啊，这些牧草，这个放在这个哈、啊、草箱里面，他非常的失望哈、啊。那这个第二个呢？第二个被什么？他被啊砍下来以后，他觉得这个木质很坚硬，他就把它做成一艘小船哈、啊，小小的船，渔船啊，小渔船，因为就在那个湖中就可以用的哈、啊，他也非常的失望，下不了海了，对不对？他只能在湖边啊，湖边来用。就有一天呢，当这个有一对夫妇带着婴孩啊，因为没有旅店住满了，没有住的地方，他们就来到这个哈、啊、马厩里面，然后就也没有床，他就把他们的新生的婴孩就放在这个马槽的里面，知道是谁吧？主耶稣，天下最大的宝贝啊！所以这棵树在看见自己的价值。有那个这么大的宝贝放在他的里面哈、啊，他成为那个盛装这个最伟大的宝贝哈、啊。那第二个呢，被坐上这个艘船呢，有一天呢，主的带着门徒，对不对？有一群啊，在你们这上了船啊，在船上，结果起了风浪，对不对？这个啊，他们就说啊，我们要丧命了。结果他就那个看见一个在那里斥责风和海，马上风平浪静。这时候，这个他本来以为自己只是默默无闻，只能在行走在这个湖面上，不能在海洋上这个小渔船。结果现在他才知道，原来他所承载的是这个万王之王，这个能够统管天地万有的伟大的君王哈、啊，在坐在他的船上。那第三个这个被砍下来以后，就一直丢在一边哈、啊，根本没有用，还没有想到用什么。结果有一天呢，当主耶稣哈。啊被啊这些被啊审判被兵丁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人就来这个啊这个才这些砍下来的树中拿了一根哈、啊，抽出来，就是说这个第三根树哈、啊，然后就背哈、啊、主就背负这个十字架啊上了各个他。当人仰望这个主耶稣的时候，哈、啊、看着这个树就被立起来，这棵树就最大的价值哈。啊这个成为啊十字架与主啊在那里啊，本来他是要做什么？要在立在那里高高在上，人啊看到他就想到天哈、啊。今天啊这个人想一想到主耶稣，就想到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是不是更大的一个价值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见，当我们的前途。我们的梦想我们都有，我想大家都有，对不对？父母会为孩子也设立好前途，跟主有没有关系？是不是连与基督，是不是与基督，是不是也在里面？如果你的梦想，你的所有的喜好，所以你所有的安排计划中，主没有在其中，没有价值。所以我们看见连树都有他的梦想，但是神都能够做到符合他的心意，更何况是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连于基督，把我们的所有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既然借之于基督，我们就要凡事向他，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流露出来。所以但愿借着早上这样的信息，我们能够去思想，我们是借之于基督，本来我们是与他无份无关的， 但是是神的怜悯，叫我们这样的人也能够得着这样大的救恩。人算什么，竟然得到这样大的恩典，可以与神的生命有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其实后面还有那个，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讲到其实这三棵树的它的产物，对我们属灵生命也有很大很大的极大的一个属灵的意义。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讲。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